多啊，这是印证了在耶利米书29章啊，神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话。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这是神对我们的旨意，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如果我现在请大家猜一猜，在圣经那一卷书出现的福字最多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得到，这是诗篇啊，诗篇150篇里边啊出现了福字总共68次。然后第二卷出现福字最多的，如果要你猜一猜就不容易了啊，其实是创世纪，在创世纪50章里边呢，那个福字出现了63次。然后第三，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边的，就是生命记，出现的总共有60次。但是因为生命记只有34章啊，我们知道创世纪有50章，所以呢在生命记里边福字出现的频率是更高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看这一个圣经，就是生命记8章里边的一段圣经，来分享一下圣经怎么看福，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那个福。那不过呢，在我们谈福之前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边，我们的人生是有顺境和逆境交集成为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也不应该追求单单享福，因为人生根本不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说可以常常享福的，就是骗你的就是搞迷信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就是在个人的层面里边，我们的中文部有700多人有人是现在在顺利当中，有人现在在逆境当中。如果我们说圣经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合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圣经在关于困难和关于福气的教训都是有的，教导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边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生命记8章11到18节正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分开几方面，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给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在困难里边是可以隐藏住祝福的。生命记是摩西他所写的5卷书里边最后的一卷，这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总共40年的时候，终于到达了迦南地的边，就是约旦河的边，他们准备渡河，然后就进到迦南应许之地。但是要渡过这条河之前呢，摩西就把以色列人过去40年在旷野漂流学到的功课再一次向他们讲明，而且呢把神在旷野的时候颁布的律法再一次的向他们说明所以叫生命记，就是把那个命令重申出来的意思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最苦的一段时间，他们遥望迦南美地，应该前边有好日子过了，好快他们就安居乐业了。但是摩西在这个时候应该恭喜他们，因为摩西得到神的启示，他自己不能够进迦南只有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去，所以呢摩西这个时候应该恭喜他们才对。但是在恭喜他们之前， 摩西先提醒他们在面对困难时候应有的一个态度。这个提醒呢，一方面就是要肯定他们从前熬过的苦是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有本身的意义的，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些困难不是没有目的的，在主里边是有本身的意义的。另外一方面呢，摩西在这个宣告里边也是告诉他们，当你们将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保证将来人生一定遇到困难的，就是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对那个处境有正确的一个看法。我们看到十六节，他就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吃的东西，于是神就把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他们吃，然后圣经怎么样讲呢？是要苦念他们，试验他们，为的是要他们终究享福。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吗？圣经说目前的困难是要苦念你们，是要试验你们，但是目的是终究叫你们得福。同样的意思在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就是同一章圣经早一点，就是八章二到三节已经出现了。那里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要苦念你，试验你，同样的字，任你饥饿，将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们吃，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所出的一切话。我们最后两句我们都记得，就是耶稣基督在抵挡撒旦试探的时候，他引用圣经讲出来的话。如果我们比对这十六节和二到三节我们十六节就是说苦念我们，要我们终究得福，然后第三节说苦念我们是要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耶和华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看到终究得福就等于我们明白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苦念这两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边就有叫人谦卑下来的意思，这是要你们谦卑下来。总结来讲，神允许旷野饥饿发生在他的子民的身上，就是以色列人的身上，第一就是神要他的子民谦卑下来学习要依靠他，然后第二就是要试念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固的信仰的基础，然后去接受神所赐的福。如果我们没有稳固的一个信仰的基础，我们现在得到一些所谓福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在不久之前我们有一个团契里边有一个聚会，就是讲到每个弟兄姊妹个人的灵修的一个习惯，就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出来做见证，他们就分享他们个人的灵修的一些经历。很奇怪的，当我听的时候，我就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同样的，说他们的灵修的生活最好的时候竟然是他们生活上边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生命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们回到神的身边灵修最好的一个时间。我相信这不单是这几个弟兄姊妹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经历。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困难里边往往是隐藏住祝福的。前一阵子我去探访一个从不认识的一个人向他传福音，这个人患了一个很重的一个病，他从纽约来到 Boston 来投靠一个亲人，就是希望得到这个亲戚的一个更好的照顾。他在纽约的时候有两个朋友，一对很虔诚的基督徒的夫妇，很热心的就希望在 Boston 的地方就替他找到人能够帮助他。他就转来转去，经过几个转来转去呢，找到英文堂的李应堂牧师他的地址，他的电话，就希望他们就打电话给李应堂牧师，就希望他能够探访这个人。但是李牧师不懂普通话，他不懂中文，所以呢他就对我说陈牧师你可以去探访他了。我说可以我就按住地址到 Brighton 一个地方就探访这个先生。本来呢要探访一些素未谋面不认识的人不是很难的事，很多服务业的从业员他们也经常的这样做，所以当我们做牧师的时候不认识他不好意思探访就是讲不通的因为很多其他的行业他们都是这样做，真的对我来讲不困难。但是困难的就是没有人接，他不是主动的接受我的探访，就是我是没有经过对方邀请的，而且他是一个患上重病的一个人，他就觉得这个世界对他很不公平的人，然后我去向他传讲神的爱，那这个真是不容易。但是当我去到的时候，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我向这个先生讲福音的时候，他很快的愿意就相信主了。我就看出来他面对的困难，他面对的那个病，就是预备好了叫他接受福音，他知道这个时候是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当我看住这个中年的男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些无病无痛但是不觉得需要上帝的人是幸福一点呢，还是这个有病有痛但是他知道他需要上帝的人更幸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正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可能这是你生命里边经历神最深的时间，可能是你感受到神和你最亲近的时间。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十五节讲到神引领以色列人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胜过火舌这只干旱无水之地，但是却使水从坚硬的磐石流出来。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用今天我们的经历前途茫茫来代替旷野，我们用撒旦的引诱代替火舌，我们用攻击我们的人代替那些咬人的切齿，我们用枯干的灵性来代替干旱无水之地，我们就发觉到这一段圣经不单是为从前的以色列人所写的，也是为我们今天的信徒写的，这是按圣经的话要苦练我们，要试验我们，要我们终究得福。我们试过坚硬的磐石流出水吗？我们见过吗？如果你要见，你就需要在旷野里边，这个需要在旷野里边 才看到的，也是给我们在困难里边的一个安慰。在磐石里边有水流出来，耶稣是我们的信仰，耶稣是我们的上帝。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第二方面的教训，这是和刚才我们所讲的正好相反，就是在福气里边可能隐藏住危机。我们刚才说在困难里边隐藏住上帝的祝福，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在福气里边隐藏住危机。第十二节，摩西提醒一般将要进到那个应许美地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要谨慎，他说恐怕你们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们的牛羊增多，你们的金银增添，并你们所有的全部都加增，你们就忘记你们的上帝。那表面上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我们看到说进到迦南美地安定的生活不是神的应许吗？现在为什么又提出这么多的一些警告呢？我们看到金银增多牛羊财产增加，不是神愿意给他的子民吗？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话讲出来了？摩西就是看到背后的一个危机。我们知道四十年来支持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是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那个美景，这是支持住他们的，也是鼓励他们不要回到埃及了。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在旷野没有食物，他们就说在埃及 做仆人做奴仆还好，还有东西吃。现在呢，所谓自由人呢，被释放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得到信主了，我们被耶稣基督释放了，但是还有这么困难，不如回到从前的境况更好。所以以色列人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很相似。这些进迦南的美景，这是鼓励住他们往前行的。现在要进去了，但是摩西警告他们，如果你们在迦南地得福的时候，在主那边得福的时候，你们把这些福气处理的不好，可能应许之地成为你们的网罗，成为你们的信证，成为你们要跌倒的一个地方。以色列人离开了主，如果我们应用在今天，我们也是要小心。如果摆在我们前边的福气我们处理都不好，很多时候可能也成为我们离开神的一个原因。我出来传道的时候，这样讲起来是20多年前了。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一次的交通意外里边，他就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的手脚就伤了，受伤。但是透过弟兄姊妹的一个关怀、帮助和鼓励，他就慢慢的重建他的信心，他就重新学习一些不需要体力劳动的一些技巧希望将来可以做一些文书的一些工作他本来是做出工的，现在呢希望有新的技巧能够做文书的工作。这可以讲是神应许给他的美地，就是鼓励他往前行，不要灰心的。他果然是努力的前进，结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掌握到一些工作的技巧， 由从前的要出工的工作啊，变成一个白领上班啊，到有办公室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就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份工作。但是当他有自己的办公的坐的时候，从前做出工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他现在就坐在空调的房间，有自己的办公坐职，然后他也得到第一份薪水的支票，比从前更多的时候，很可惜，也是他离开教会、离开神的时间，因为他突然间发现到，收入增加之后，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的节目可以选择，不用选择到教会了，原来外边有钱就有这么多的可以享受的事。然后他和他的同事，他的新的同事做了朋友之后，就发现到原来有这么多的活动他可以参加的，也不用一定要回到教会才有活动。于是呢，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他的信仰和一般关心他的弟兄姊妹，原来只不过是帮助他走过一段最困难时间的一些同伴。他现在有力量了，他可以独立了，他就追求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梦想，然后他结交能够在这个另外一个阶段里边能够和他一同走的同伴，就是他现在的一般朋友，所以呢，他就觉得不需要从前的同伴了。当然，我到今天还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回来，但是很可惜，已经等了20多年，他还没有回到主的身边。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中古的时代，有些修道士，他们就深深的明白享受中隐藏住危机的道理，所以呢，他们特别的要克服己身，甚至鞭打自己啊！我们现在也见到有些鞭打自己、虐待自己，为要制造一个环境，一些苦痛，要避免这个享福的一个危机。不过，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从圣经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要刻意的追求苦难的道理，从来没有，圣经没有教导，从来没有说要推迟福气的一个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圣经里边呢，只是教导我们要在福气里边要小心，接受引进我们今天经文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今天经文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就是在福气里边我们要小心，我们在福乐里边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然后圣经就提出了三个正确的态度。第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在福气里边我们不要单单看见礼物，要看见送礼物的那个人。有时候我们就很喜欢那个礼物，拿到了就很高兴，就忘记了送礼物背后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同样的，我们不要单是看到神的福气，就忘记了背后的哪一个神。11节，圣经这样讲，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这是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弟兄姊妹，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最少是每一个月，我们都应该常常提醒的一个教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每一个月我们有圣餐，就是在圣餐的时候，就是要重新的叫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当我们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记忆力不好，我们的记性不好。我相信很少很少的人，就是经历过神很多的恩典之后，可以完全忘记的，有，但是呢，不多。 在这里讲到我们忘记神的恩典和他的典章，主要的就是说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没有空间让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进到我们的思想里边，让其他的事物完全充满了我们的心灵，没有空间给神。我相信这是更普遍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把神的恩典完全忘记了，而是我们很多的东西已经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没有空间给神了。这一点呢，就指出了我们每天灵修的重要。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或者你信主你的程度有水平有多高，你信仰的基础能够打得多么的深，如果我们不经常的灵修，每天的灵修，我们的思想每天起来就被各样的事情啊，就充满我们的思想，挂历了，各样的计划了等等充满了，我们就没有空间给神。唯有当每一天我们有一段安静下来的时间，有一段灵修的时间，在那个时间里边什么都不想，就单是想到神，单是看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得到福气就跌到忘记主的一个危机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越蒙恩越蒙福的人就越需要灵修。然后第二个正确的态度啊，就是不要十四节，不要心高气傲，骄傲，忘记了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以为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啊，忘记了以色列人把那个从埃及为奴之家领他们出来的神，忘记了。从前在还没有解放之前呢，在中国有一个高官，他办事很聪明，从低做起，从村长做到镇长，从镇长做到县长，从县长做到省长。他的办公室呢，就是从小小的一个村公所变成了一个镇公所，然后到县的办公厅，然后到省的办公厅。所以呢，他的班越办越大。但是很奇怪的，无论他搬到哪一个办公的地方，他的行李里边就一定有一个木箱子，一个不小不大的一个木箱子，就摆在他的办公室的一个角落。有一天有一个下属的官员就对他讲，省长先生，我跟从你十多年了，就看到你奔到每一个地方都带着那个木箱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些文件呢？这个省长就对他说，你可以打开来看看。这个下属就把它打开来，就看到原来在箱子里边只不过有一件普通劳工开工的时候穿的衣服。然后下属就说，省长，里面就是这个吗？省长就对他说，是，这就是我从前工作的时候穿的衣服，现在就成为了保持我在人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保持谦卑的一个工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学习这个人。我们知道普通人呢，在所谓的大人物的前边呢，都觉得不自然的， 我自己也是，有一次呢，我被邀请到那个麻州州长的那个早餐祷告会，他们有一个早餐祷告会呢。有一年呢，不知道什么人就邀请我去了，然后在前面坐在都是政界里边的重要的人物，我就觉得很不自然啊。现在呢，到今天呢，就是我当了牧师呢，在那些很著名的牧师的面前，我也是很多不自然，有时候呢，就是缺乏安全感。这种不自然的感觉呢，如果遇上所谓心高气傲的人呢，就一定更加的加强。很多人因此呢，就变成了不必要的仇视，所以仇富啊。求权贵啊，就是这个，因为那些心高气傲了、这是很多钱的人呢、我们的反应就是仇视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人的缘故，当我们蒙福的人，我们要格外的谦卑。无论我们怎么样成功，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从前都是难离一堆。地上的难离一堆，在神的恩典里边，现在造成了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砖头。但是不要忘记，在成为这个美丽的砖头之前，还是地上的一些难离一堆，所以根本没有值得高傲的地方。然后第三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不可以自夸。十七节到十八节，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有人曾经问很出名的戴德生先生，这个戴德生就是说，我如果有一千条生命，我都给了中国；如果我有一千的英镑，我全数都是捐给中国的哪一个人。他在中国呢，就创立了中国内地会。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他：“哦，你在中国的成就真大。”你在中国做这么多的事里边，那一件事你觉得最值得纪念、最值得骄傲的事呢？戴德生就回答说：“没有。”那个人就说：“你做过这么多事，没有一件事你觉得是引以为傲的吗？”戴德生就对他说：“你错了，我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事。”戴德生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事都是神做的，不是他做的，所以一切事他都没有做，就根本没有能够值得骄傲的一些事。北对另外一件事，1971年，我们中间很多人啊，1971年，有一个拳王啊，打拳的一个拳王，他叫阿里，他就和另外一个拳手打拳的叫富丽莎，就进行拳赛比赛。然后记者就来参访了，就世界重量级拳手拳王对抗，那些记者就来采访他，然后他就对那些记者说：“现在啊，在拳击界有些混乱的思想，他们不知道哪一个是拳王。我告诉你们，今年的3月8号，这个混乱就要消息，世界上边没有一个人能够打赢我，我太聪明了，我太美丽了，我是最伟大的，我是王，我的 肖像，我的样子应该印在美国的邮票里边，叫你们都要用石头要亲亲我。结果我们知道三月，当年的三月八号，阿里输了给弗里萨。一个自夸的人，最终我们都看到就在收魁里边收场。在中国最近我们都看到很多风光的干部现在都是收魁收场。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功课。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果然忘记了神和忘记了神的律法，他们就单单顾住自己建立自己的家园，追求他们的幸福。结果神允许迦南地的人起来攻击他们，占了他们的家，他们建立的家就给人占据了，他们就住在山洞里边，直到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才兴起一些叫士师的一些人去拯救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好好的建立自己的家，因为圣经说不照顾家人的比不幸的还差，这是我们不能够推掉的一个责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同时我们要顾念神的家，神的家需要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也需要神的家，我们两样都需要。所以当我们想到建立我们家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需要好好建立神的家，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以免我们重犯从前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啊，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2015年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唱的诗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猜透，但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的手，就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看到背后隐藏的祝福，在我们享受福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背后的危机。求你帮助我们常常靠住你的恩典，在2015年我们求你的国，你的义。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